第二堂诗班的献诗，欢欣歌唱。赞美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今年度教会要从列王记上开始，所以今天的信息经文在列王记上第一章二十九节，教会的圣经416页，列王记上第一章二十九节。因为一节的关系，我想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读一章二十九节。请王启示说，我想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我们再读一次，王启示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今天沈牧师正道的题目是国度的传承。
谢谢诗班哦，这首诗歌很难唱的，差不要说一拍啊，差半拍，四分之一拍都不行的嘞。感谢主啊，使用你们，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年教会主日崇拜的主题是圣洁的国度。去年09年，我们的主题是君尊的祭司。今年是圣洁的国度。若主许可，或者没有特别的变化，我想2011年我们的主题会是属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刚好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后三卷，就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 特别记载那属神的子民如何被神从不信神的外邦把他们带回，被掳的归回属神的子民。感谢神。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将要从列王记上下来查考来学习，今年的下半年我们将会从以弗所书来查考来学习。在旧约圣经的里面，上帝在地上所设立的国是他自己所拣选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从借着先知撒母耳高立扫罗王，高立大卫王，特别是大卫的王朝，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说要坚立他的子孙坐在这座位上，这是上帝在旧约时代所设立的国。在新约的时代的里面，我想神在地上的国就是他的教会，那是他用宝血和重价买赎回来的神的儿女。以弗所书就是讲到教会，而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旧约王朝或者新约的教会，似乎都是指向一个永恒的国度，那就是我主耶稣基督永永远远作王的国度。在旧约的王朝或是新约的教会里，似乎因着人的软弱败坏，都不能全然满足上帝的心意。可是在列王记上下的里面，或者是以弗所书的中间，神借着他自己的圣灵所写下的经文，给我们许多许多宝贵的教训。在这真理的教导和启示的里面，我恳求上帝2010年的每一个主日，用他自己的话语默示以及主仆人的供应，使得每一位弟兄姐妹领受丰盛的信息。今天我们要读列王记上第一章，经文蛮长的，这一章读起来似乎会让我们感觉那个时候那个时代整个国家，当时的国家在大卫王朝的晚期非常的混乱。大卫晚年的时候，他的儿子们，他的臣仆们，甚至当时的一些所谓的宗教领袖们，好像在第一章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他们似乎都卷入了当时的权力斗争，而且是赤裸裸的。这样的光景可否避免呢？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时以色列国的光景，可是我觉得神的启示也让我们回想，或者现在就可以思想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生活中，我们的工作环境里，或者我们的教会中，我们是否也是有许多许多的问题呢？主说尊敬的事是主所不喜悦的，尊敬的事我们要远离，我们要避免。好些时候我们看到媒体新闻的报道，我们看到某些的家庭或者某些的家族，为着一些家庭里面的遗产在争夺的时候，我们一声叹息。我有时候觉得没有钱没事，有钱有事，一点点的钱没事，越多事情越多，这就是人经不起试探。某些教会的里面，或者是因为一些人事的问题，因着人事问题的因素带来好些的分裂。各位弟兄姐妹， 我觉得这一章圣经真的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大卫王朝的混乱，在这个时刻，大卫王朝的混乱，最应该负责的是大卫王自己。列王记上第一章一开始，圣灵的记载，圣经的记载非常的清楚。第一句话，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然用被遮盖，仍然不觉得暖。这表示什么？就是大卫身体的状况很不好了。我不相信王宫中没有好的棉被，好的丝棉，好的被褥，肯定有的。今天大卫王的问题不是棉被不暖，是他身体有问题了。而大卫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身体已经如此的软弱，可能我们读这段圣经会发现，国家的事情他也大概不太能够管理，精神散涣，不如往昔。可是他却没有清楚的交代他该交代的事情，以至于有第五节开始，他的那个儿子叫做亚多尼亚，这时候大卫大约70岁，亚多尼亚可能35岁，他就起来招聚他觉得能够招聚的人，包括大卫身边的元帅约亚，成为他的一个军事领袖，撑腰要来做王。我不敢讲说他是很厉害的要来夺取一个王位，但是他好像似乎是要先占据一个位置。他所用的方法和他的哥哥亚撒龙很像。因着大卫没有清楚的传承和交棒，没有说得非常的清楚，没有做一些该做出的一些安排，觉得非常的遗憾。如果大卫做了，或者好些的试探，好些的斗争，好些的杀戮，不至于会发生。我觉得大卫要想一件事，今天我们不是一直说大卫不对，我们相信他已经在神的国里，他的属灵的生命比我们更好更丰盛，但是圣经的启示让我们有一些学习。我觉得大卫王应该要很清楚的知道，其实他在灵性好的时候他知道的，他是被上帝特别拣选的一个人。神借着先知撒母耳在伯利恒高立他，以至于他成为一个君王。他的出身不容易成为一个君王，但是神特别提拔他。在撒母耳记下的里面第七章，上帝还因着大卫的心智对他说，你的后代要继续坐在这个王位上。我想他应该自己知道，他自己是蒙厚恩的，是上帝特别拣选他，施恩给他，高立他成为这个国家的君王。他自己应该知道，他是这一个神的国家的统治者、管理者，而不是应该是这个国家的所属者。他应当知道，其实这是神自己的国度，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我想从大卫的诗篇的里面，我们是可以了解大卫在这方面是有认知的。可是在人有软弱的时候，无论是灵里的软弱或者心灵中的软弱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就忽略了这些事情，自我就出现。其实我们不是敢说不敢说是只有大卫，就算我们自己，若我们在生命中对主说，你是我一家之主，你真的是我一家之主，你是教会的主，你真的是教会的主，我觉得我们众人都要尊主的名为圣，我们要更谦卑，要更多的放下自己，让神掌权，让神在他的国中掌权， 让神在我们的家中掌权，让神在我们的教会中间掌权。如果你是一个公司行号的负责人，要让神在你的公司行号中间掌权。我相信许多的争竞，许多的分裂，许多的痛苦，许多的摩擦，或者都可以避免。从这一段圣经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来查考，我们就看见整个的故事的记载，事实中的记载，让我一个很强烈的感受，传承和交棒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需要有前瞻性。其实我们从后面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29节王启示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下面说，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你启示说，你儿子所罗门王，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座位上，我今日就必照这些话所行。这些事情是很清楚的，那是大卫王在早先就指明所罗门王要接续他做王。他是在拔示巴的面前，我想也是在先知拿单的面前做了这样的一个宣告，可是他却没有把它，可能他没有把它记下来，或者是他没有更宽阔的来宣告。对于传承的认知，我们应当第一个认识是，传承是必然性的。如果一个人在一个神给他侍奉的一个机会，或者在家中做家长，或者在你的公司，或者在哪里负责，你如果不思想，不考虑，或者你不愿意来交棒，我认为这是违背属灵的法则的。神是很看重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无论是在家中，无论是生活中的，信仰中的，工作中的，这个传承是神所看重的。关于传承的必然性之外，我觉得对传承的计划应当及早准备，而且能够清楚的交代，那是很重要的。可是这会触碰到人的软弱，我们总认为我如果早一点交出去，是不是我就失去了。我不知道在大卫王的内心中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大卫作王，人人尊敬他，大卫作王，他身边的勇士敬畏他，可是他会不会想到说，我今天如果把这个王的位分交给了我的儿子，交给了所罗门，我提早宣布，会不会他觉得他失去了，我还活着的嘞。我觉得这段圣经也告诉我们，大卫没有提早宣布，没有提早交棒造成的一些混乱，后来他宣布了，对不对？后来他说所罗门就做王，虽然所罗宣布了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亚多尼亚和支持亚多尼亚的那一群人就很快的就消失，国家并没有更大的动乱。对传承的计划，真的如果能够有好的安排，好的清楚的交代，又公正又公义又公平的话，你不会因着交棒而失去权力，反而会得到更大的祝福。我总觉得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哦，我交了我就没了，我们很怕我们就没了。弟兄姐妹，不要怕，交在神的手里，交出去其实是福气，交得好是神的怜悯。今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交。我常常想，我们要学这个功课。其实上帝早早就预备 约书亚成为摩西的接班人。出埃及记，上帝借着摩西、亚伦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第十一章他们出埃及，过红海。十四章、十五章，他们过了红海，在那边大声的赞美神。十七章，以色列人在旷野和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你就看见约书亚就在那里了。我相信那一次的征战，让摩西注意到这个当时的少年人。当时的青年就把他带在身边。其实有好长的一段经文，十七章以后有好长的一段圣经里面不太有约书亚出现，但是我们从后面的经文知道，摩西可能就是把他带在身边，让约书亚有机会看，让约书亚有机会明白，让约书亚有机会参与摩西的一些服事。无论是怎样帮助百姓中的诉讼，无论是在属灵的一些事物，更是帮助他认识这一位独一的上帝，领他们出埃及的以色列神。传承，弟兄姐妹，不是将一个位置交掉就算了，不是将一个位置交给一个人而已，这是一个交到一个怎样的人的手中。传承包括信仰的传承、神学的传承、处事为人的传承、团队侍奉的传承、一个人生活态度的传承，当然包括工作的传承，这些都需要对一个接棒者一一的教导。而这些教导大部分不是理论性的，不是只有白底黑字写下来就学会的，是需要时间，是需要陪伴，是需要教导，是需要指点，是需要指出他可能的错误，也告诉他你所做的是对。这样这个传承才叫做传承，这样我们才看见，当约书亚、摩西死了，约书亚接替了以后，他可以承担重责大任，带领以色列人继续的往前，来到了神要他们来到的牛奶与蜜应许之地。弟兄姐妹，我觉得在我们的家庭中间是如此，在你的公司行号中间是如此，当然我没有时间多讲这两个，在教会中也是如此。每一个团契、每一个小组负责的同工、做小组长的同工或者团契的负责同工等等，包括传道人等等，我觉得我们被主选了成为那个侍奉者，成为那个负责任的人，第一个月你不要想交接的事，你要认真想你的事工，第二个月开始你就要开始想交接的事。真的，一开始你不能还没做就想交接，不行，要开始先想，好好的想你要神要怎么样引导你。在你想了一个月或者更多的几个月里面，一年了，神继续要使用你的时候，你就开始要注意一些交棒的事，写下来，记下来。我一直学这功课，学得不太好，不过努力的学习。在我们教会里面的全职传道同工，我跟康老师年纪比较大，我们两个六十加，六十岁多了。我们教会所有其他的传道人都是五十多一点，再来四十多一点，再来三十多一点。你懂我意思吗？当我要邀请跟长老一起邀请全职传道同工的时候，我们不是不注意这些的。我不能也是邀请那些都是六十几岁，那我们一起全部都被主接走的时候，教会怎么办？这是重要的。在我们教会里面选择长老的时候，弟兄姐妹，不是说我们选一个年轻的弟兄作为长老，就是那些年长的执事不能做长老，不是。
他们也一样可以做教会的长老，只是我们在拣选的时候我们就注意那个传承。一个工人，一个长老，一个执事在教会侍奉中的养成是需要时间的。教会不同于公司，教会不同于政府，是需要养成的。那个陪伴，那个学习是需要学的。有一个弟兄，他说开长执会，开信友堂的长执会不太有意思，因为我们开会很快，而且不太做一些表决。他觉得开会的时候就是啊，一直坐在那边听，他说我也不敢讲话，我很年轻，不要开会了。我们就跟他讲，长老就对他说，你要开会不是你觉得你要表达意见的时候才要开会，不表达意见就不要开会，投票的时候你开会，不投票不开会，不是。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你在开会的时候你要注意啊，弟兄姐妹，所有团契，所有小组，所有事工都一样，要注意什么？为什么这位弟兄，这个长老或执事他提出这个意见？注意他提出意见的内容以外，注意他讲话的方式。当与别人有不同立场的时候，他的态度和说法，这是文化。感谢上帝赐福信友堂，我在教会服侍30年，我们长老会议、执事会议、长执同工会议，我们很注意这个。我们来开会的时候，我们先谦卑自己，我们愿意更多听别人的声音，更多听上帝的声音。后这个年轻人后来知道了，哦，原来开会不是只有开那个事情的内容的那个会议而已，谁的态度、侍奉的态度和生命重要，这叫做传承，这叫做传承。有时候我会想，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大卫王早一点就做出他愿意交他的棒子给所罗门王，给所罗门的这一个决定，他可以好好的告诉他们这是出于神的，他可以像跟他们说先知拿单可以做见证，这就是后来为什么拿单也会出现。我相信大卫王如果早一点做出这样的决定，他不会失去他的权力，反而他的国家不会分裂，杀戮不会产生，斗争不会持续，那个祝福会一直下去。弟兄姐妹，列王记上下的主题，一个王又一个王，南国北国，南国北国，你读起来会昏头哈。我就鼓励诸位，我刚刚还跟这个黄弟兄讲，我说我一开始读的时候就有一个长辈教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拿两支笔，一支红色的，一支蓝色的，在那个经文的这个上面，凡是碰到南国的啊，南边的国家的，犹大国的，你都用蓝色的笔画在那个经文的上面，碰到北国了换成红色的，你就知道这个你不会混乱，你不会混乱，否则一下来一下过去是会混乱的。列王记上下的主题是神国王权体制以及神人之间的约，神在人的国中掌权，那一个被神拣选放在那个位置上座位上的王，他与神之间的约是什么，他的心智是什么，他的服侍是什么。如果他看重的是自己，他忽略了他的百姓，他看重的是自己，他更是忽略了上帝，那个就是不得神的喜悦。王权的体制和神人之间的约是列王记上下的主题，但是一代又一代，几十年上百年，那个传承是何等的重要。今天在教会里面，神 也在教会中间掌权，那个传承也是何等的重要。让我们用更多的祷告，用更多的顺服，用更多的眼光，用更宽阔的心胸来面对神要我们面对的。列王记上第一章就开启了一个新的境，新的一个国度的一个新的一个境界。但是我们巴望这样子往前走，可以看到一些属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感谢你愿意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更是教导我们的教会。主啊，愿你在我们中间真正掌权，愿众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求主赐福，好叫你的名被高举，你的国的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接下来有六段经文的默想。